东哥，
哎，你好，你好。
东哥，你比我想象当中帅多了，
这个美颜，这有可
真
能
的
是
呀？
开了美颜吧？我搞不清楚。
真的呀？那我这边可以调美颜吗？
不知道，反正它默认的，我不知道有没有。
我搞一搞。
可能有可能没有啊，搞不清楚。反正它默认的嘛，我自己是没开，它也许开了，也许没开，我还搞不清楚。
你吃晚饭了吗？
是
吃
了，
了，
对。
那个昨天晚上，今天早上看那个什么呀？看那个欧洲杯，看那个欧洲杯，然后看那个巴萨和马竞的，然后就是可能状态差一点。
你现在还挺厉害，现在我都就是太晚了，因为我要家里有两个小孩嘛，所以我特别晚的，就2:45的这个我是不看的，除非比如说到了决赛，我可能会看一下。现在的话是，今天晚上还有哎，应该是拜仁跟皇马，对吧？
对，没错，没错，是的。
对呀，那个拜仁已经多少年不赢了？我觉得十几年不赢了吧，跟皇马，应该是一直赢不了皇马，也不好说。
对，其实那个足球很早的都开始看，但是真正上瘾的话，就是在那个上次梅西夺冠的那次。然后那次印象比较深刻，然后现在我们就还是给自己找点乐子。
对，我以前的时候特别喜欢看，最近几年的话就特别重要的，像这种四分之一啊或者什么的，我就想想算了。但决赛的话，我会看一下，因为决赛会比较好看嘛。
但是我跟你不太一样，我可能会看四分之一或者八分之一或者半决赛，我会看多一点，包括我自己看看书或者看很多东西，我不太看结局，我可能看到最后一章或者快到结束的时候，我就不看
留个悬念对
了。
吧？
是的，
你这样一下提醒我了，因为我的话，英超的话，我比较喜欢那个什么吧，英超的话，我比较喜欢切尔西，然后那德甲的话，我还比较喜欢拜仁，像西甲的话，我还真的喜欢皇马，但是我也知道。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你说拜仁只赢不了他哈，
不太清楚。好，那个等会我们这个是已经开始吗？已经开始录制了
可以
吗？
可以，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吧，反正主要是我们都是 nobody 嘛，然后这样一下讲的话，大家也不知道是谁，因为我会持续的访谈你嘛，我想就是比如说3年之后，我再看看我们到底混成什么样子了，
那我的情况这样子的，我差不多85后吧，85后，然后，毕业也十多年了，然后这十多年的时间主要都是在，跟人打交道，然后我主要是负责一些招聘的一些工作，那么这个招聘的工作呢，我主要前面2年跟那个制造行业走得比较近一点，像那个。当时的一些那个，一些外资的一些制造公司，包括国内的一些那种，机械制造公司，还有一些那种汽车公司走得比较近一点。那个时候大概做到了2012年左右，然后后面就做了房地产的这个领域。房地产的这个领域呢，因为那几年可能势头比较好，然后就转到了房地产，所以。做房地产一做了将近10年吧，然后断断续续也了解了一些这个行业的一些情况，这就是我简单的这个职场的一些经历。
反正相当于你在房地产最辉煌的时候，2012年也差不多呀，接近最辉煌的时候。我记得2008年好像是，然后房价开始起飞嘛，然后你属于吃到肉的这一块嘛。
我要谈事情，算是比较光辉的时候，然后也见证了一些企业从这个几十亿的销售额做到了这个1-2千亿或者3千亿的销售额，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好像所有的人都是在搞房子，
对，现在的话也是有点下行了哈，现在好像非常差了。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点还比较巧，因为这两天不是那个许家印的那个事儿有一个结果嘛， 所以那包括我自己，其实回头来看这十多年的一个经验、一些经历的话，确实这个结果也只能够这样子，也只能够这样子，也找不到更好的一些结果来去把这些问题解决，它最后就成了一个多数吧，多数的一个局面。
对，好像是前天还是什么，我也看到这个新闻了，说许家印又有什么当庭认罪啊，什么什么的哈，好像你也不可以不认罪吧
对，他应该是不可以。
哈。
总，其实这个事情，我就经常有两个电视剧，我觉得还是比较经典的，一个就是那个什么呀，《雍正王朝》。《雍正王朝》的第一集其实是讲的那个康熙还在的时候，然后当时就碰到一些财政的一些危机。就那我其实我经常在想，即使像我这个中华民族最强大的那个阶段，最强大的康熙王朝，但是事实上也是满地疮痍啊。那这是一个康熙王朝的一个事情。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那个叫什么呀？大明有个什么大明1646的这个电视剧。然后当时里面不是有一个那个首富吗？那个叫做沈一石。最后他其实
沈
是。
万三吧，
对，
是，
不是那个
不
电
是
视
沈
剧，
万，
那个电视剧里面好像叫沈一石，还是叫什么？他在里面是一个首富的一个角色，然后他就帮这个嘉靖去解决一些财政的一些问题，然后最终他也成了一个替罪羊，最后被这些人搞死。
对对对，
所以我讲这个事情的目的就是说，这个。确实，其实地产的这个事情呢，它的逻辑是这样子的，土地成本大概要占50%左右，然后建安的成本大概占20%左右，然后还有各种的一些税费，其实掉到开发商的那个手里面的利润，其实比较，就是从利润率来讲的话，也不是特别多啊，但是因为它的那个体量会非常大，所以就会显得这个他们好像就是这些开发商的老总或者开发商的这个许家印他们好像搞了很多钱，但是原则上来讲，这个地产的这事情有半的成本都是来自于土地，它的这个成本是卡在这里的。
反正以前的时候，我也是经常看到，就是说他把这个地一下子拍下来，一下子什么都没建的时候，哎，这个像那种比较大的城市中就已经2万块了，是吧？你这个
是
地一
的，
买就已经2万块了吧？然
对，
后再一开发卖个4万块，这个样子。
对他这个，我现在包括这几年的这个经济环境不是很好，然后，有一个很朴素的一个问题，就是会有人时不时的问我，他说，那现在经济环境不好，那钱都去哪里了？那钱都去哪里呢？其实这个问题看起来很朴素，但是也很本质。在我看来的话，这些钱去哪里呢？其实本质上来讲，我认为很多时候这些经济或者这些钱，很多时候是来自于对未来的预期。如果大家对未来没有预期的话，其实这个钱就会凭空消失。那就像一个房子或者一个资产一样。认为它未来有空间，然后它的这个钱就会比较多。但是如果他认为就是对它的预期会比较少的话，那事实上就是没有什么价值。
对对，是有可能这个样子。虽然我对房地产我了解不多嘛，因为就是买了房子，然后也贷了款，当年的时候也是这样，还上车了嘛，上车。但是自己也觉得好像没个房子住也好像不行哈，但是也没有说像人家那种特别富的要搞一些投资呀或者啥也没有，就这样一个房子。但是我这种就属于纯刚需嘛。就是说自己确实，因为有个房子住吧。
我感觉是这种，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个领域大部分都是一种裹挟吧，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裹挟着这个上游的这个采购，上游的产业链，然后再裹挟着这个土地，再裹挟着这些买家，所有的都是在裹挟的这个大家往前面来走，包括是当时的那种大家的恐慌，然后很怕买不到房子，很怕这个出现一些问题，没有资质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滚滚长江吧，大家都是被这个潮流推着来走。
对对对，其实确实是这样。前两天我还跟我一个哥们儿嘛，我一个哥们儿他就是他混的是比较好，他现在武汉嘛，他买第一套房子的时候应该是2017年左右吧，他说他那个房子赚了很多钱，然后他又买了，很快又买了第二套，就是第二套他也是赚了些钱，可能就觉得这个房子肯定还行，然后还买了第三套，第三套就已经把他赔的。第三，他买了接近1000万嘛，900多万，在武汉已经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房子。他说已经跌去了接近一半了，就跌了个400万这个样。所以他就很苦恼嘛，因为那两套房子赚了，可能有这些钱吧。然后说第三套房子全给折在里面，也是比较痛苦。
这个事情，跟房子没有本质的关系。这个本质上来讲，我认为还是这个杠杆的问题。就像不管是买房子还是加杠杆去买股票，但凡用了杠杆的话，我认为最终它都会赔出去。不管是买房子还是买股票，因为这中间有一个点，就是说，因为确实人性很难控制，或者说这个买了赚了之后都他会认为这个事情很简单，然后缺少一些敬畏吧。我觉得这个事情跟房子没有关系，最主要的是但凡用杠杆，它这个必然的结果大概就会这样子的。只要用杠杆，买，不管是买金融产品还是买这个不动产，这个都会大概率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者普通人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对对，他可能就是自己赚了两次钱嘛，自己赚了两次钱，肯定觉得是大家那时候都在评你嘛，都是同学，他就说要买，结果就有人劝他说，哇，这个时间点你还要去买，但他分析了一下，他觉得还可以，反正钱也是他的嘛，对，然后他就去买了，然后当时他觉得其实已经摇摇欲坠了，甚至有一点点要下降了，他觉得武汉不错，武汉又怎么样子，但实际上，我们就是这个样子。你买房子，你总是觉得这个城市不错，你为房价上涨，肯定能找到相同的理由，但相同的理由也会导致它就是下降嘛，就是也许没看准嘛，对不对？
对对，
就是这个样子。
是的，他这个，一个我认为可能，这个用他们老外的话来讲，就是说这个，就没有见过真正的这个熊市，没有真正的经济衰退过，所以缺少一些敬畏啊，特别是西方的老外，他们会觉得啊，你这个缺少敬畏。
对对对，反正是这样。包括我在济南这边，反正是房价很难涨。但是啊，这方面我不太理解啊，就是包括什么学区房呀，什么什么概念啊，炒的就是很多。但我也觉得，好像这2年一旦不涨了之后，好像以前说的什么学区房呀，又刚需房又什么的，好像也架不住下滑嘛，这个价格。
对这个事情，我就像我这两年，我会越来越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草台班子啊。那么，就像这种一些大公司或者一些大的一些行业或者一些大的一些概念，但是你回头来讲，或者你深入这些大的公司，你会发现，或者这些大的。大事包括房啊、学区啊这些，最终来讲，其实就是有点噱头吧，有点噱头。
对对，其实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可能就觉得我对你说的这个草台班子是非常非常认可的，因为我是写软件的嘛。其实，在以前的时候，包括现在也有啊， 我也在现在在网上也有，就是他们就会，因为中国的 IT 发展更慢嘛，就整个的发展更慢，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的比较厉害的软件都是欧美写的嘛，主要是美国写的嘛哈，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这个美国写的软件肯定是非常非常好的嘛，然后就觉得核心技术都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后来我也是去了公司参加这个，在公司里也能看到一些代码，就慢慢的这个东西时间你就慢慢祛魅了嘛。就是我也相信中国人写的软件很垃圾，但是呢，美国那边写的也不好，为啥呢？因为我看到过他们美元代码，就是说也写的很烂嘛，就是哎呀，这个遗留代码也非常非常差。但是为什么会形成一个就觉得他做的就非常好呢？最主要的就是他先起步的，比如说做防火墙呀，做路由器，他先起步了嘛。那时候中国还没有，然后他先起步了，就觉得哎，它的质量应该是比较好的。但现在的话就是整个的研发呀，因为在美国会比较高嘛，就会偏向于亚洲这一些嘛。现在当然更偏向于印度。我是说我这个路由器这个行业，为啥呢？就是说中国这边的话，有华为啊，有中兴啊这一些。而且政府的采购会偏向于这个，他其实就没有办法嘛。然后呢，很多的代码实际上都是印度人在写。你说，我们并不是说印度不够好，但是大家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实际上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质量好了，就是基本上就这样。
这个事情我自己总结过，其实这个事情就是呢，我认为，就是可能大家之前对于欧美会有一些。一些仰望啊，可能会对欧美会有一些仰望，但是，回头来讲的话，这个事情的本质逻辑是在于说，先发，
对对对，他做的
哦，
早。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就像那个比特币一样，其实，很早，或者我相信第一批去买这个东西的人，这个肯定是，是蛮有收获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拿我自己来讲，其实我所有的我买过一些金融产品，但是这些金融产品让我真正收益啊，正收益还不错的，其实
啊，
P2P，就是因为我买的比较早，就是因为我买的比较早，然后那个时候P2P 还可以兑付，然后后面。当这个 P2P 乱象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其实这个就垮得很惨。所以类似我想讲，不管是软件还是说这种所有的事情，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讲，我觉得先发的这个还是要有机会一些。
对，什么东西都要趁早一点嘛。
对对，没错没错。
就算是庞氏骗局的话，也是
没错，
先进去的人会比较好
没
吧？
错，没错，没
那
错，没错，是
不
的，
要
是
太
的，
贪，
是
然
的，
后能出得来嘛？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
是的，是是这个事情又让我联想到我最近的一些体会，就在说那个口罩的那个事情，因为这事情的前后的逻辑是在说，因为最近这几年我。大部分人都是日子过得很艰苦，然后，这个都会觉得这个经济的这个环境的恶劣程度比想象中还要恶劣。那么这个是我会想起那个武汉的那个口罩那个事情。武汉之前最开始是有一个医生，他其实吹了哨的，他其实吹了哨，然后后面你知道那个人的结局很惨嘛。
对对。
所以我想讲就是。就是这种，我后面去预防或者说去排除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的时候，那么就是在只要有人吹哨，那这个事情就要引起重视。那这个事情就结合刚才讲的那个先发的那个事情，不管是这个庞氏的骗局，那肯定还是要就是你要看得更浅一点，要看得更浅一点，要跟。要敏锐点，你千万不要去搞最后的一棒，那这个就会搞得很惨。而且先发的时候，不管是有人吹哨，还是说有人，一些新的一些东西出来，就是要抱着开放的态度去了解它。
对对对，是的，是的，其实很多都是这个样。当大家都在进入的时候， 就基本上到顶了嘛，
对
很多都
对，
是这样，包括房地产也是这样，对吧？
嗯，
房地产
是
也
的，
是这个样子。
是的，其实地产的这个事情，我们的从业的人来讲，真正在这上面赚了钱，而且现在还过得还不错的一些人，还是少数。大部分从业者，他们第一个，他们有，即使他们察觉到这个行业有些下滑，但是他们有惯性，而且他们觉得这个行业是他所熟悉的。但是，其实我现在回头来看的话，真的能够在19年或者20年及时下船，把这些所有的房子卖出去的。我身边有几个人，那我是认为他是真正的是懂这个行业的，在我的称呼里面，我认为他是真正的行家。那么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20年左右有一次我去华东的那边出差，当时跟一个广州200亿左右的一个区域老总见面，他当时跟我讲，他说这个他把他。大部分的房子都卖了，只留了上海这套房子和这个苏州这套房子。那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人是真正懂行的，那个人是真正懂行的，就是在市场的最高峰的时候，然后及时变现，然后到现在为止，这个人真的日子过得很潇洒，特别特别潇洒，
对对对
完
对，
全自由，完全财富自由的那种，
这种人确实，因为人精嘛，我们就说到
他
确实
是，
判断的很对。
对对，他是我认为真正的一个行家，而且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那个生活状态，精神状态也不错。他快到50岁了，但是他长期保持着运动。然后我去年的时候，他把全国这个每个省的这个马拉松都跑了一遍，就每个省就30多个省所有的马拉松都跑了一遍。然后最近我会看他到处去玩，包括，欧洲玩南美啊那些啊，这个还是蛮不错的，
对对，这种人，对，这种人，但是确实是少数了。很多的人其实，以我所见的都是这个样吧。就是钱，他实际上，现在我们经常不是有一种人会说，我又赚了多少钱之后，我就会停止。但是这个钱一旦开始，大部分人是停不下来的。
对，
就
没
是
错。
他达到了他心目中的那个位置，比如说他说我要赚到几千万，他就停止。但赚到了几千万之后，他就会又想到了另一个可以消费的地方吧，也许可以买一架飞机啊。然
对，
后他就想，赚个几亿就停止。
是
然后
的，
他
是
呢，
的。
一直是停不下来嘛。包括我也认识相对比较有钱的人嘛。人家有钱的话，就是以前他比较穷的时候，他就会说我赚到那个位置就停了嘛。可能就想象不到他，但很快就赚到了。但现在就是非常劳累啊，又做什么集团嘛。现在以前的时候，我知道一个一起跟我打工，在摩托罗拉打工，也是他写代码不行嘛，哈，就是人是这个样子。他也意识到自己写代码不好，然后他就去做其他事情了，做营销啊，做营销他就很快做起来了。现在做了一个传媒集团，就做传媒他觉得很好，但是。他应该是有特别多的钱，但是呢，就是非常忙，每
对，
天都是那个什么，每天都是到处参加什么什么东西哈。
对，
有时候，朋友圈他发了之后，我就说啊，你现在还这么多钱了，还要赚吗？他也会跟我说，他说啊，再多赚多少就不赚了嘛，要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也知道，他永远应该停不下来哈，这个。
我觉得一方面是他的那个他可能就是人性的一面，就是人性善的一面和人性恶的一面嘛，就是他可能挣钱应该是他的一个目的之一。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自己也知道，有一些民营企业的老板，其实到了某个阶段，他比如说他手下可能有一个一两千人的时候，
对对对，
他那时候其实是有些责任的，他那时候其实是有些责任的。包括之前那个，我跟一些公司的人打交道，然后大家都知道，老板的这个活不好干，但是最后那个人他说，毕竟下面还有这么多人指望着吃饭呢， 所以举这个事情的意思就是说，挣钱肯定是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也许他们想退，但是确实有一部分这个，对对对，有一部分人他可能是有这个责任感在里面的，确实是这样子。
对对，是有可能，因为以前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做那种传媒集团，就是做广告的，就是各种地方拉各种广告牌，包括现在就是更先进了嘛，就是电子的 LED 的这种什么什么的，以前的时候仅仅是做就是高速路我们出站口啊，那以前他都这样包下来，后来的话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大，因为现在他又找各种网红嘛，这也是传媒中的一部分嘛，就
是
找各种网红去拉这种，哇，有时候我想想，我说你还真挺厉害的，我以前没看出来。
是是的是的，他可能就是到了就是可能被推着走吧，他这个因为他们那种的话可能接触的东西啊，或者说确实有可能会更敏感度或者视野会更高一点，这个是真实的。
是的是的，最近我看他就是我说哎你这个他各个平台的网红都会，但我相信具体的他不操作，他只是要跟这些人要不停的联系，然后有个战略嘛，要从这些网红中去推哪个品牌，这个样子。哎，我有时候我也觉得哇，这个以前的时候一起写代码啊，现在你看看，哎，差距这么大，也不能说差距，也不是说我有多么羡慕他，我只是觉得，哎，我们同事了一年半，以前天天去那个那边去吃饭，然后时间久了之后，但他做了很多，我发现了一个，就是说哈。就是我们就说比较有钱的人吧，实际上他与我们普通人，像我这种人的话，他们是尝试的行业多，
对，
真的是多，
是
就是他不停的在尝试各种各样的行业，
是，这是他们的特性。我发现这种自己干的这个事情的人都会有这个特性。
对，
那你刚刚讲那个就是。这个每个人到了这个阶段的不同的一些感受，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以前有一个我有个朋友，他是信基督教的，他当时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不仅你要积累地上的财富，你还要积累天上的财富。那这个事情，比如说我就觉得东哥你可能这个可能没有你那个朋友那么挣钱，但是我认为你的这个知识、你的视野、你的人生观念，包括你的这些结交的这么多的一些好朋友，然后这个就是你天上的财富，所以这个都挺好的，都挺好的。
对对对，是我也只是我们做电台嘛，我就说哈，很多的。有钱的人他肯定不是靠打工这一点，我就这么说吧，我为什么跟他关系相对比较好呢，是因为我们这个附近啊哈，有很多造那个地毯的，就欧美的这个地毯，就是他就打听了我这边，说你们那里造地毯的，我说对啊对啊，他说你能不能给我联系几个地毯厂，我说可能能联系得到，因为在我老家这里我总是能找到人联系一下，然后有那么几有至少是一年半左右，他要不停的贩卖，就是把这个地毯卖到欧美去。那时候我就觉得哇，我说你这个也跨行太大了，他好像也没有赚到钱吧？没有赚到钱，后面的话我就知道他倒卖红酒。我问他，我说这个红酒怎么搞？他说这个红酒啊非常便宜的，这个人家就是像集装箱一样，然后运到海上，然后呢在海上搞个船，然后再装瓶子，然后再过来。后来我发现他为什么这么赚钱啊，就是因为他不停的在失败，然后赚到钱他就投入下一个不确定的行业，然后可能又失败了，但是呢他永远的就是说他知道他会赚到钱，即使他这次输了之后，比如说那红酒啊，我知道他那么多人，他说有没有人要喝红酒，我没有说不喝，他说这是真的，这给这虽然你看起来像山寨了，然后他说他分给大家，然后邮费也不用，或者在北京的话可以去找他去拉。因为有那么一段时间，好像是红酒，我不知道为什么价格暴降，他也是亏了一些。后来我慢慢发现，这些人呢，其实也是老天爷应该给他那么多钱。为什么？因为他确实在不停的折腾各种各样的事情。我知道后面他突然有一年，他说他赚到钱了，我就知道他做广告。做广告怎么搞？就是在这种高速路口向下，就是出口的那里，他说包了一些那种广告的杆子嘛，然后他到处去砍，到处去砍。 然后慢慢现在做传媒公司，可能又加上是抖音的这些短视频的风口，它就起飞了嘛。就现在就是做传媒集团，给人家炒作各种各样的事情吧，也不能说炒作了，反正有钱给嘛哈。具体业务我不太清楚。
我感觉就他们的这种人的话，普遍都会有个特性，都是比较爱折腾。
哎，对对。
这个是他们这群人必备的一个素质。然后另外一个素质就是他们这波人，还有个就是体力比较好，就是
对。
永远不这个好像有很多劲儿，然后很多的东西，然后执行力啊这些都很好。但像我这种，我可能就不太行。我可能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我可能一天只能工作两三个小时。超过两三个小时，我就站不动，所以这第二个事情就是关于那个这个体力的这个点。然后第三个事情就是对他们来讲，他折腾也是一种玩法，因为就是要不断的寻找刺激嘛。可能有些人的
哎，
刺
对
激
对
是，
对，是的，是的。
对，可能有些人的刺激是肉体上的，有些人的刺激是来自于这个事业上的，有些人的刺激是来自于赌博啊，各种各样的。可能
嗯，
他，
对对对，是
对
的。
对对，可能他们也要找自己的一些爽感啊。
嗯，对，而且他们会把一个事情就是从零做到一这一点，有时候我这种人的话，我大概会选一个我就是说怎么说呀，就是我稍微懂一点的嘛，但是我能明显的知道他那一行业他完全不懂，但是呢，他仍然去找人去学，找人什么，由于我知道他赔了一大笔钱的是什么，他感觉到中国的多晶硅会。就是太阳能发电嘛，会特别的厉害，然后他就想进入这一行。你要知道，他跟盛龙，他也是，就是江苏的城镇吧，也不算是大城市了，就是江苏的一个县，可能是也当然是比较厉害了，就因为江苏海拔大嘛，他就在一个县中，然后他就当时就到处问，然后有没有人认识多晶硅的，或者，但我们都不认识了，但他还是去投钱或者是什么去搞？喂，哎，你那边哦，你关了那个摄像头了吧？
没
哎，
有没有，我不用关。
哦，
好，
然后他就不停的折腾这个。后来的话，我才知道啊，他说啊，他那时候亏了好多钱，但是他说他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呢，他砸钱砸不过人家嘛，就是 对，然后他就输了，但是呢，他就是还是认赔，然后离开嘛，他也是。我觉得他很厉害，他就是拿了，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他非常的赌啊。他说他认识一个清华的博士，我说你那个人真的是博士吗？他说是啊，他说那个博士在研究多晶硅，然后他就拿20-30万让人家去创业。他说你不管创什么的业，我都要投这个20-30万给你。他其实当时是没有多少钱的，但是呢他就拿着钱，人家那个博士好像是要了他一些钱，但是博士也没有成功。但他说那就当朋友。以后他都还会成功，他就这种人呐、啊，就这种就非常的像我，就做不出这种事情来，可能也是穷，也没有这个魄力。
不，那个，东哥，这个事情，我大概以前听你说过，好像 在上上集的时候，好像听你说过，就是，这里有一个观点，我跟你是蛮认同的。其实，一个人的勇气跟魄力啊，我认为这是很大的区别。一个人的勇气和魄力，然后我觉得，至少对于像我这种人，我觉得可能不太，就勇气和魄力差别非常大啊。就像最近那个什么张雪那个机车的那个事情
对对
啊，对
对对。
他不是最近那最近他那个央视有个采访嘛，他说他当时准备投一个500万的一个项目，对，然后问那个记者说你知不知道我当时有多少钱？然后张雪说，好像是一分钱都没有，所以就这样子的，对，
是的，是的，哎，对，张雪机车哈，啊，我也看了，还蛮机。其实前些年我也看到过他，但是他稍微的，他在那个应该是在凯越或者什么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一点红了。那个时候我就有点关注他，那时候他好像还没做这个， 但是我也不是说机车的爱好者，我虽然
嗯，
喜欢骑，有点骑摩托车，
嗯，
但是我是骑到这个踏板的，也是摩托
嗯，
车嘛。
摩托车的终点就是踏板嘛，摩托车的终点就是踏板。我自己之前也搞一个那个，搞一个摩托车，后面摔了几次，然后滑雪也摔了几次，后面胆子越来越小，后面就不太搞这种事
尤其是有了小孩之后，我发现我的胆子就会更小了。现在
嗯，嗯。
我不玩，我经常跟小孩说，我说这种东西我不玩，就是那种什么海盗船呀，或者是摩天轮呐，我
对，
说我不上去，或者是那个过山车呀。以前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还挺敢玩的，有时候去 Six Flag 或者啥的，然后就坐半天也可以坐。然后后面的话，我越来越不相信了，什么就是你前面说的这个草台班子，我在深圳的时候。我亲眼见到过海盗船把一船的人，就是他不是两边吊着，有四分之一的杆子断了，哇，那人都在上面吓死了。
对，
我
是
在
的。
上面这样亲眼看到，
是
后来
的，
我觉得，其实你这个金属疲劳也好，或者是这个施工的人，你其实
嗯，
不能太相信他。
对，
我
是
就，
的，
我不
是的，
大相信了。
我是因为有一次之前有一次滑雪，然后那时候技术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冲上的那个一个高级道，然后后面就摔了，然后把肋骨给摔了，自此之后，后面就不太搞这种。特别速度的一些事情，然后现在都爱好就搞成了这个养花养草，然后钓鱼、登啊这个徒步这种养老型的爱好。
也可以，也可以。主要是有了小孩之后我是觉得责任还是蛮大的嘛，是吧？不能太多嘛。反正
是。
我是这样觉得。尤其是我高中的隔壁班的嘛，就是骑车把自己给挤在两辆车中间去试，
对，是的，
对，他超车嘛，其实他不应该超车。因为这个破摩托车，你是超车非常不稳定嘛，非常不稳定。然
对，
后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车，一个小一点的车，就不行了。然后我想想这种事情还是不能乱搞。
对，所以那个张雪他当时他说那个他那个820的那个车子驾龄低于1年的，就是最好不要卖给他们。这个还是蛮有情怀的，他还是蛮
对
厉
对
害的。
对。
因为我对张雪的这个事情，之前是有些关注，然后最近他这个又大火了一下。我为什么会比较关注呢？其实是因为我从小还是有一些冒险的一些梦想的，然后那个。我比较早就是关注到那个达喀尔拉力赛，然后那个真的还是蛮酷的。然后曾经有一次，我看18还是19年的时候，我中间大概啊不对，可能17年左右吧，可能17年左右。然后我当时大概有1个月左右的假期，然后我本来想去达喀尔现场去看那个。发车的，但是那年的达喀尔的那个发车是在南美，南美这是这然后就是真的是地球这一端到那一端最远的距离，然后我看了一下机票将近要30来个小时，后面就放弃，然后自此之后就没有再有这个想法，然后后面时间也不准许，所以类似像这种事情，就是我觉得这种。勇气啊，或者魄力啊，这种事情，就是，还是蛮值得珍惜的，哥，还是蛮值得珍惜的，
对对，年龄越大了吧，说实在的，就是年轻的时候还是如果有机会多玩的话，多玩一些。有时候年龄大了，随着年龄增大就没有兴趣了，而且即使你再玩的话，也不是那种感觉了，就真的是不是那种感觉。以前的时候觉得哦真好玩，或者是什么，现在就觉得哎算了，不玩了。
是的，
反正，哎，怎么说呀？有时候我也这样感慨一下，就觉得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快嘛。然后再想想小时候的话，就是见发小的时候，你就能够感觉到，哎，那个发小记得的一些事情，哎，还有点共鸣。但是呢，你再跟发小去讲现在的事情，好像是也是鸡同鸭讲嘛。 就只能怀念过去，因为立场就是如此不同，我们的见识也是如此不同，就是人生改变的太多了。
这个事情我上次我有一个朋友，我们一起吃饭，他从外地过来，然后他当时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不仅仅只停留在追思过往，然后吃吃喝喝，而是最好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共同的爱好或者共同的利益绑定，然后这样子的话，他觉得才能够长久啊，才能够有趣。而且讲这话的是一个女生，我觉得还是蛮好的，还是蛮好的，
对对是，啊，反正，哎，怎么说呀？就是天很多的时候，如果没有考学考出去的话，还好一点。实际上，一旦我们考学考出去了，就真的是到处，其实很难再找到发小。
对，是
基
的。
本上都是，你在这里，我在那里，实际上时间久了，再见面，男的可能还长一点。男的就是好几年不联系，我们以前是朋友，那再见面还是可以续得上，但
是
是
的，
也有一点点疏远嘛，大家也知道，因为确实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想一想啊，也就这个样子了。反正我怎么说呀，我在高中中很好的朋友就一个吧，就每年联系的可能就一个。如果我在他的城市中，我会去跟他吃个饭或者什么，其他的就越来越疏远了。真的是这样，刚
对
毕业
啊，
的时候还好一点，就是大学同学也好，或者高中同学也好，经常聚会，但是慢慢就走远了，慢慢的就是这个样。
之前那个谁啊，一个明星还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江大是他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人最终都是孤独的，人最终都是孤独的，所以不太需要。就是大家慢慢散了也是很正常的，最终都是孤独的，包括，这个家人或者小孩或者这乱七八糟的，最终可能还是回到自己的那个原点。
对对，我也觉得哈，哎呀，人生得一知己，哎呀，不好说我是谁的知己，也不好说我们能得到什么知己。
我曾经有一些那个诉求，就是说我希望一年当中能够跟好朋友有一两次喝大酒，然后我发现，特别是身边的一些朋友成家，然后有小孩，然后有自己的事情忙的时候，喝酒的机会比较少呢，喝大酒的机会更少，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回头来讲，可能就是还是自己把自己照顾好，自己把自己照顾好。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也是这样觉得，照顾好家庭，照顾好自己，这个会比较好一点。而且，像我这个年龄段的话，我高中的同学已经有那种心脑血管疾病，然后有的脑出血啊或者什么的，我觉得哈，突然间就是说看到别人这个样子还觉得什么，但是突然看到身边的人跟我一起上那个高中啊，或者是什么的，他突然出现这种情况，还觉得对自己还蛮震惊的，就觉得哎，我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
会，
对。
是的，我自己那个，就是有两个跟我比较近的人吧，一个是那个之前我的一个学弟，然后当时走得比较近，他后面突然就某一年大学的时候回老家，然后就被弄死了，反正各种意外嘛，就被弄死了，那个也比较突然，然后。最近的一个事情就是去年吧，去年有一个人，他还是一个国防生，然后后面退伍之后，突然好像很快的时间就得了一个脑癌，然后脑癌的时候，我就当时帮他去做转院，然后转院的时候他就在那个救护车上面外面。包了一层被子，然后人完全是没有知觉，完全没有知觉。然后转到一个医院之后，后面没有多久，可能一个礼拜，然后人就没了。所以世事无常吧，可能世事无常。包括我所知道的一些这些， 干企业的或者说这些职业经理人，他们也是有很多突发意外的情况。那就转回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事情，转回房地产的这个事情。房地产的这个事情的，可能起点最开始还是来自于香港的那边，因为香港的那帮的人教会中国怎么内陆怎么去修房子，然后，到了这个中建中海的这家公司，然后中建中海的这家公司，他们做工程做得比较好，然后后面再是，慢慢的去有像深圳的一批公司向中海去学习，那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像万科啊，或者像其他的一些公司，然后到了万科的这个阶段，然后后面当万科做得还不错的时候，然后现在就后面就出现了一些这种，这个全国，各地开花啊，各地开花，那么每个地方好像都有自己的这个地头蛇，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参与者，那么在最辉煌的时候，那个中超，我记得可能有80%的赞助商都是房地产公司啊。那个时候房地产，日子过得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比如说他们要开一个项目发布会，就是比如说可能这个楼盘准备要卖了，然后要请一些媒体过去，只要到现场的，只要一些媒体，不管是知名的还是不知名的，你只要去。人手就是一台 iPhone，再加一台这个 Mac，就人手，就是那个时候真的还是蛮挣钱的。那么这个到呢，这个可能，然后后面有了那个，08年的时候，那个不是当时可能有些恐慌嘛，然后就出现了，然后。政府层面就给了一些这个一些大量的资金，以4万亿为代表的。那么4万亿可能，你这个扩张，然后这个加杠杆，然后可能实际流放到市场的可能将近40万亿。这40万亿，有一部分是放在基建，然后有一部分是就是流向了这个房子。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政策加，就是钱很多，然后这些钱去到哪里之后就到了房地产的这个领域，那么这个一直持续到这个可能就是从08年之后，或者就08年前后开始启动，然后一直到2020年的这将近十几年的时间，都是一个。一个可能40度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中间就是参与者非常多，这中间故事也特别多，这还是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我可能就不知道从哪家公司开始讲，反正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小故事，比如说那个。比如说曾经做到宇宙第一房企的那个碧桂园的这个公司，碧桂园的这个公司，他们以前搞了一个那个，类似像合伙激励的这种性质，那么这个他们的收益也非常高，然后假如说一个人可能年初，就是因为他们是合伙激励，那么比如说可能年初的时候，某一个人投呢，可能投了20万到这个项目上面，然后年底的时候，这20万就能够直接变现成可能60万。那这个只是很小的一个角色，那可能有些高级点的，可能那种项目的负责人或者项目总监，可能他们要投个200万，但是年底的时候你发现200万一下子变成了800万，就很夸张。对，这是很夸张，所以，就是以这样子，碧桂园在某一个阶段成了宇宙第一房企，然后 是，但是所有的人，所有的参与者都很羡慕他们的这个，这个这么厉害，对对，就是你碧桂园，就是类似像一个碧桂园嘛，然后可能，然后再讲一个我自己走的比较近的一个福建的一个公司，然后这个公司，当然老板也是叫什么天赋异常吧，他很早就是。在银行体系，然后银行就是国有的银行体系，然后后面20多岁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后面就出来干这个事儿，然后他们从福建到北京，然后北京搞了非常出名的一个项目，他这个项目主要是做这个别墅的，然后当时这个项目。请了当时很多的明星，包括像这个杰克陈成龙他们的、啊、对，帮他们去搞代言的这种，然后我对这家公司当时他们那个老板就是有一次请我们过去，然后他当时讲了一个事儿，那个时候怎么说啊，可能2018年或者2018年左右，大概是2018年左右。可能可能2018年左右，那个时候呢，老板讲了一个事儿，他说，因为这家公司的背景就是，银行老板是银行出来的，然后呢，非常的激进啊，非常激进，然后比如说这个地可能这个只值10000块钱，但是他们就不择手段的可能要去拍，可能2万块钱就是不计成本的去拍这些地。然后他后面在我们的那个会上，他就是当时他说了一句话，他说针对像北京、上海、深圳这种城市，他说要用世纪的眼光来看啊，世纪，他说要用100年的眼光来看。当然从逻辑上来讲我觉得好像也还可以，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也许就变数太大了，所以我后面就会觉得所有的事情就是没必要，搞得那么就是那么夸张。然后他当时还说了一个观点，他说他们公司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他当时说了这么一个观点，他说他们公司最大的核心竞争力，当时那个我们的会上就有将近10几个人吧，他说他们公司最大核心竞争力就是有钱。但是他们那个钱可能也不是自己的，可能还是来自于银行啊，或者说是一种影子银行啊，各种的一些渠道搞出来的。所以那像这种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非常非常激进的啊。然后就是第二个公司，然后第三个公司就中国商业教父啊，中国的商业教父之一吧。然后，他所在的那家公司就是也是深圳的一家领头羊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确实在行业内的认可度会比较高。因为我确实我不能够直接点他的名字啊，我不能点这个公司。对他的市场上的认可度非常高，然后很早的时候就去享受人生，很早就去爬珠穆朗玛峰，然后搞各种的极限运动、啊、然后他后面就交给了他下面一个搞财务的一个人来做这个事情。那么搞财务的这个人呢，事实上他把这个企业做的也还行，我认为也还行。但是在这个公司想要去做转型的时候，受到了这个创始人的阻拦。这个他们这个就接班的这个人，他当时是想把这个他们家公司由这个纯住宅开发的公司变成一家住宅加商业的这样子的公司。那么商业比如说一些写字楼，或者说一些这种商场。但是当他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创始人就出来阻拦，然后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说你们要搞商业，我这个死不瞑目，我会从棺材里面爬出来。OK， 我讲这个事情呢，这个那就是第三家公司。那么对应的第四家公司是一家从重庆出来的一家公司，但是现在总部是在北京。然后这家公司现在我认为是在民营企业里面 过得比较舒服的，然后这家公司将近可能这1000亿左右的营收里面，将近500亿是来自于资产运营，以这个写字楼还有商场运营，所以导致他们现金流是非常稳定，然后日子过得相当潇洒的一家单位。那么这是龙湖，然后到北京的一家公司，这是第四个公司。然后这里面又说到一家长洲走出来的一家公司，长洲走出来的公司两个字，然后他现在总部好像搬到上海去了。然后这家公司，我认为是命简直是无比的好，因为这家公司它最开始也是搞住宅的，但是后面老板他也是想做一些商场，然后后面就去学习这个商场的运营，后面做得还可以。但是在这家公司最顶峰的时候，老板出了一个事情。这家公司最顶峰的时候，他们老板那个被公安局抓了。为什么被公安局抓呢？是因为当时这个老板带了2个小孩子去酒店。小孩子有多小呢？将近小学4、5年级。带了两个小孩子去酒店，然后后面这个事情就爆出来了，然后就这家公司就进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公关，然后非常恶劣的一个形势。那在那个阶段，就是楼市还比较好的时候，这家公司当时就被迫的要卖一些资产，卖一些项目。那回头来看，他是很早就把项目给变现了，然后因此就躲过了像恒大的这个局面，躲过了这种灾难，然后导致这家公司现在，日子也过得很舒服，现在在 A 股的表现也还不错，是扬名企业，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好有趣的，
对对对，哎，是这几家公司，你这样一说，我大概呢，大家都应该能猜到嘛，因为他们都是轰动一时的这个，是吧？
是的，
哎，确实哈，这个你说最后一家公司，反正当时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在公关嘛哈，后面出来的时候，那个老板不是前2年就得出来了嘛，哈。出来之后，人家那个新闻报道上也就说他嘛，这个命是比较好，就是就要泡沫就要破裂了，然后他就人家还是以相对比较高的价格去接他的盘呢。
对，
当时接盘的人可能觉得哇，这个占便宜了，实际上是拿了个烫手山芋。
对呀，所以这个事情就是，真的还是很诡异。然后，但最中间又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北京的一家国企的一个老板，然后算是一个二代，然后当时他好像口无择，就口不择言，对口对，然后说了一些很不好的一些事儿，然后类似像这个，说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然后这个人其实他是反对做过于激进的这个楼市的一些改革的，那这个人其实我自己蛮认可的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在他高峰的时候，他们搞一个那个访谈或者座谈，是要像巴菲特这样子的去收钱的，对。然后后面，他是反对过于激进的来去调整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情况。那么事实上，在我看来，包括很多从业20年往上的人看来，也是有所保留的。那么确实，当时那个有点太直接的去把这个行业打得很惨，然后后面扶都扶不起来。
对对，他。 哎，说实在的，当时是这样嘛，就是房地产一热了就会限制它，然后呢，一稍微凉一点，然后放开之后，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当时房地产还是最重要的，就是政府最重要的用来收钱的那个啥
对，
的，
是的，是的。
最重要的。因此呢，它再怎么限制，那个那时候不叫什么楼王，那个拍这个
帝王，
地价
帝王，
啊，对，帝
对，
王嘛。啊，这个就是翻的去搞嘛哈，但现在的话，说实在的，你说，哎，也不好说是怎么调控或者啥，我觉得这属于一个行业的发展的必由之路吧，因为它确实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啊，像我这种地方啊，我都能知道哪里的楼盘，其实你开车你就能感觉到嘛，那里的楼它晚上都不亮灯嘛，就是你很难去搞了，包括。我知道我们这里，我在山东嘛，山东这边有很多去那个叫银滩嘛，就是那地方，就是海
对，
边上去，
我知道，是我刚才说那个宇宙第一房企，当时他们搞到那边是不是？
对对对，很多人就在那里买了呀，然后那边的房，你租一个100平的，去养老，一年可能3500到4000块吧，一年啊，
一
不是一
年，
个月，
我
对对
靠，
对。一年3500到4000块嘛，但是我知道的很多我们这里有点钱的人，他都去买了嘛，但是买了之后他也不去住，不去住的话就要租给别人嘛，他也是租给那种房地产的公司，然后让人家租嘛，人家就给他一年3000块钱，有时候我想想，哇，天哪，这个可亏死了，一年三千他租给租客顶多5000嘛，我觉得他也不会上的太多，是不是？反正，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叫，也就有本书叫做《乌合之众》，然后大家从逻辑上来讲，都完全觉得讲不通，他这个回报率这么低，然后为什么还要去买？但是，那你知道，就是人呐、啊，他到了那个环境之下，或者到那个大势之下，就是很蠢，我觉得都是很蠢，这个没办法，对。啊，我可以，东哥，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一个跟你互动一个话题，就是你认为在房子的这个事情啊，这个厨房会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
厨房，
对。
哎呀，我还真的是不清楚。但以我现在，我觉得这个年轻人不做饭的这个程度，我觉得应该会越来越小。
那这个事情就是，这事情有两个答案，就是其中一个人他说以后的这个房子，这个厨房会越来越小。然后另外一个人，他告诉我，他说以后厨房会越来越大。那这两个人呢，分别是国内搞这个行业啊，就是从业人员，大概一个是排在前50名吧，能够排在前50名，能够上央视做专访的这种人。然后另外一个是排前100名。那么，前50名的这个人，他说未来这个房子厨房会越来越小，然后就是在这行业内排100名以内的这个人，他说以后的这个厨房会越来越大。我讲这个事情就是说，真的这个就是每个行业有真正的一些专家，那或者说他的角度不太一样。然后比如说可能他说厨房越来越大的那个人，他可能他的这个。他觉得可能大家都很有钱，或者说，以后厨房这个很温馨，但是真正的现实的情况是，就像你说的，年轻人以后做饭会越来越少，所以那这个事情就是我想跟你回应的，就是我这个你的判断是对的，我是认可的，就是特别是年轻人的这个概念里面，厨房的这个功能会越来越弱。厨房功能会越来越弱，但这个就是两个不同，虽然他们都是第一梯队，能够排在国内的这个100人以内的这个场景，但是确实这个一个我认为是更高的一个级别，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算是比较高的一个级别，是这种情况。
对，我是基于判断，就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大家用微波炉热热预制菜就好了，对吧？干嘛要自己去做饭？
是的，是的，
这么说吧哈，像我这种，因为我儿子吧，我儿子他要不停的点外卖，这，说实在的，我点外卖的话，我就有一点点觉得，我说，即使我点外卖，我要去店里去拿会比较好。哦，我不会去点那种，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外卖就是他做外卖的那种，我不点。我要点的就是他可以，也可以堂食，也可以拿走的这个我会去点一些。但是年轻人都不这样想，年轻人是说无所谓的，反正吃什么都可以。而且我有亲戚是做那个收煤气费的嘛，他说哦，现在那年轻人的房子都直接不开火，就是零嘛，
你说的很
每个
对，你
月
说
就
的
是
很
零
对，你
零，
说的
全
很
是
对，
零，
对，
对。
你说的很对，但这个事情我就想跟你分享的，就是因为刚才的这个厨房的大小，它是代表着不同的企业它对于这个房子这个产品它的一个定位。那么你设想一下，如果说它一家公司，它可能把厨房做得特别大，像欧洲的那种或者美国的那种厨房搞得特别大，那么它的群体或者它的这个市场应该是什么样子？但另外一个，如果这种像厨房特别小或者它的使用功能不太大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对一家公司来讲，它不同的产品，那么面向不同的市场，它会导致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结果，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如果说是一个经营者呢的角度来讲，那就是一个生死相关的一个事情。
对对，反正也细分市场嘛哈。我在北京待的时候，我听说过，哎，我忘记哪个小区了。反正我认识的人住在里面，他们那个小区主打那种就环保嘛，就是他们那个水都要分成中水，就是我洗了菜之后还可以冲厕所的这个，然后装这么一套中水系统。我那时候因为我是穷人嘛，我说你装这么一套中水系统，我宁可只装一套，只过滤纯净水，然后用纯净水去冲厕所，你也不值得单独装一套中水系统吧？但是你还是能够体会到那些人不是这个想法，他这一套可能中水系统装上可能10万块，10万块可能你冲厕所你用纯净水，就是家里只装一套净化水的不就好了，对吧？
这个事情，我就会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扯淡，这种叫做很蠢的一些设想。比如说，他们之前有卖房子的，然后卖房子说他们这个防盗门或者这个大门，他说这个还有这个钢材是来自于这个航空母舰的材料。我觉得这个很扯淡，这是很莫名其妙的这种事情。那就是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个对他们来讲也是。就像你说的那个中水的事情，就是搞一些虚头巴脑的一些营销就很扯淡。
对，反正他也是主打细分市场嘛，确实有一些特别富的人，是吧？我这个你在房地产中也许知道，但我也是都是听人家说，我说。他们不是说有些别墅区里，或者是特别富的那富人区里，然后人家导电的电线是用黄金或者白银，我搞不清楚啊，我只是听说。
你说那个应该是顶级的吧？比如说那个，
哦，
比如周鸿祎，他不是他喜欢搞点音响啊？他说
啊，对
音
呀，
响
对
的
呀，
这个线几十万什么这种，
对对，可
我
能，
相信是有的，
然后里面是用黄金做，他说，啊，但是没有见过，然后我就觉得，就富，特别富的人。他可能会做出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这个选择吧，但我相信这种各种事情都会有嘛，因
对，
为，
这个应该是定位的问题，但是就是我
对，
想再讲，就这个它不同的产品定位，包括像这个我们不仅仅房地产，就是它不同的定位会导致完全不一样的最终的一个结果，包括这种用户啊或者价值的一些呈现，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贩卖的群体不同嘛，哈，人家可
对。
能就是主打环保的那种，就让你花个十几20万，然后装一套中水系统，啊，那套系统可能你冲一辈子厕所也赚不回这个，他经济上不是这样，但是他心理上是另外一个嘛，他觉得我这个还是蛮环保的，可能是这个样子，
是
对
的，
吧？
没错。
对，有时候，哎，这种都是这样嘛，包括。 这其实就是一种溢价嘛，溢
嗯，
价的他有些人像要买车嘛，包括买车呀、买衣服呀，有时候我们看到这种是吧，巴黎世家，你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么贵？但
对，
是有些人
他
他
们
确
说他
实需要
是，
嘛，是吧？
对对，他说他们家的衣服不能洗，
对对，穿一次吧。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最近不是网上讲的，他提了一个方便袋嘛，那个方便袋6500。有时候我们想想，肯定是有人去买的，就好像我们去超市里买的那个5毛钱的方便袋，其实我相信应该是一样的材质，但它确实是巴黎世家的嘛。
是的，是
然
的，
后，
对，你说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现在就我所在的这个城市，最近好像是，这个购买力好像还是蛮惊人的。这个我们当地现在最贵的可以将近小10万一平，然后好像最近卖的还不错，所以这个，对，他们的世界有他们的道理，他们的世界有他们的道理。我认识其中的一个高客，他当然肯定还是蛮有实力的，然后之前去他家里面参观，然后吃饭或者聊天，然后，他说，就是老板哈，他说他的这个爱好就两个爱好，一个就是喝酒，另外一个就是打高尔夫，就这两个爱好，然后确实人家也是这样子，家里面就是不同的酒窖放不同的酒，然后，对，然后。白天反正可能有200天就打高尔夫，确实也是这样子的。不同的人，不同
对，
的那个吧。
应该是的，就是可能互相不理解，包括你说的这个，我能稍微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因为现在是这样子，包括科技的加成也好，或者是现在资本的流动也好，其实会导致富人越来越富，中产会不会变少，然后中产向下滑。然后富人会拥有着他们可能买个10万一平，对他来说，哎，因为他钱的增值很快嘛。
对，
现在不是，我看这个，我忘了在哪里看到报道，就是说自从疫情之后，这个贫富差距实际上是加剧的，包
对
括
啊，
现在
是，
这个什么也会导致加剧，就是 AI 之后啊，仍然会导致了这个贫富的，怎么说？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解释的，因为有钱的人他更能制定策略嘛，他更能制定政策，然后制定政策的话，他肯定是偏向于自己，因此呢，他的增值会越来越快，反而他觉得哎，10万一平或者是多少钱，还可以啊，对他来说，反正是他觉得我没有变穷，但确实是穷人应该是会变多了嘛，穷人可能会变得多一些，就是包括现在我们也知道。哎呀，房地产现在也不是说笑话了，现在怎么说呀？你看，你去这种连我们这种小城市中去洗脚房的都开始打价格战了嘛，就说明，
他们也要看 KPI 的是吧？
对
他们
对
要
对
看
呀，就
KPI。
是以前你是房地产是专门的大客户，就
是
是
的，
也现在去不了了嘛。
对，他们以前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去，我靠，几十个人去包场，靠，
对对呀，现在的话就很难那么风光了嘛，就是，结果导致他们那边也搞价格战，那
那
怎
可以啊，
么？
那老板，那可能我们消费都可以往上面去靠一靠，
对对，就
是的，
是，就现在是，我就觉得，能感受到，就是经济各方面对穷人来说肯定是稍微更难过一些了。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哈，我经常说的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就看最近这几年，这个外卖的送外卖的很多女的了，因为女的如果女的，我认为稍微有一些条件的话，她不会去做外卖这个事情，因为她纯体力的。
对，
但现在呢，你能看到街上有很多是女的了，那就知道如果她可以去做一个，比如说什么文员或者是什么的，她都不会去。应该是不大可能去做外卖，送外卖的。
前段时间就是今年吧，今年我认识的一个大姐， 他把他女儿的简历给到我，然后他女儿的简历是什么样子呢？他是，就是一个海归，然后他在国外读的那个学校好像还可以，算是那个什么，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的一个还比较不错的一个学校。然后，我问他女儿现在一个月能够拿多少钱？他女儿将近有28、9岁吧，大概28、9岁。然后，他女儿可能现在一个月，就是单位缴社保，然后剩下的可能自己就2000块钱左右，就2000块钱左右。
这个太什么了，对。
就很夸张，就很夸张。像这种，而且他们这种的话，就是，就是，你说他们学的那个东西，真的还是不太行。比如说那个女孩子，好像是学的那个什么金融类的啊。这个事情就让我想起那个张雪峰讲的话，是吧？如果没有点资源，就不要去搞金融，不要去那个什么，
对，太
是
难了吧，太难
吧？
了。你这个金融，虽然看起来是离钱比较近，但是呢，还是靠背景吧。这个东西太吃背景了，确实。
是的，
哎，
所以
这
现
个。
在整体的确实还是比较严峻吧，就是可能大家日子不太好过。我自己也经历了一些低谷，但是我现在发现真的是跟这个 AI 相关的这个东西，包括这个一些应用，还有应用之下的一些这种数据的一些收集整理啊，这些就是跟 AI 靠得上的，不管软件的应用还是硬件，这个还是非常的火热啊，我感觉应该蛮火热
就是现在我是这样觉得哈，
的。
你看看房地产，就是，就这么说吧，你看看房地产的富豪在下降嘛，比如说你许家印都进去了，但是 AI 的富豪在上升嘛，你看看现在这些新贵不就是搞 AI 的嘛，包括互联网就上一个时期的那些新贵，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就是手机抢红包嘛，微信这一些，那时候我每年的春晚不都是忽悠这些老百姓去抢这些红包嘛？你看他马上就手机就起来了嘛。现在这2年不都是 AI 嘛？那机器人呐，人形机器人呐，然后他就是有钱砸央视。虽然我们也觉得可能这个春节晚会可能。不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它仍然是目前来说，尤其是对北方来说，最大的单一的能一下子触达这么多人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平台，你就能看得到，哎，这些宇树科技啊，什么搞 AI 的，就是有钱，那好，刚刚砸钱的不就这2年都是他们吗？所以我觉得他这一行中肯定是进去了无数多的钱，让你再用。
对，这波的这个浪潮，就是90后、00后或者这些，真的还是非常厉害。我之前看过那个 Minus 他们当时的那两个人，然后我看过那个谁啊，那个 DeepSeek 的一些东西，
梁
我
文
认为，
峰那边，对。
我认为他们真的是，是非常年轻，非常有想法，非常有逻辑。他并不是，就是真的还是，真的在未来的，如果说不出现一些大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么，这个还是蛮有实力来去挑战一些霸权，来去搞一搞事儿，
对，现在的话，因为我是觉得，哎，就是中国这边的教育，以前的话，大家都是包括新浪，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新浪呀、搜狐什么，你就会发现，它其实都是抄的是老外的嘛。但现在的话，其实你就会渐渐的也不是了。以前的话都是在美国，包括马云也是啊，马云也是去美国见过世面的，然后发现，哎呦，美国有互联网，我到中国去搞一个互联网嘛。
是
包
的，
括搜狐也是这个样，但是现在的话，很多的创始人说，我也没出过国呀，我也没在国外有个学历。那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从美国 copy 的中国嘛，然后现在的话， 反而现在你看那个马斯克现在要抄微信嘛，然
嗯，
后他说我要做美国版的微信。
嗯嗯嗯，他这个确实是基础设施太强大了，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太强大了，包括这种 AI 的这种应用，包括像这些场景啊，确实远远的这个要高于这个海外的一些东西。嗯，因为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去接触去抄，有的时候也能够接触一点，因为数据量真特别特别大，然后要对这些数据进行一些清洗，然后做加工，然后它有很好的一个场景，所以这个确实也是在拉近。然后因为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后，还是可能对于我们这一波人挑战或者被甩掉的概率会更大，但是对他们年轻的那波人，
对
那
对
还
对，
是蛮
是
厉
的，
害
是
的。
的，
嗯嗯，是的。
对对，我是觉得，最近我也认识，也听我电台嘛，
嗯。
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在网上找到了一个给印度就是
嗯。
外包写这些软件的事情，然后我就说，这个人一定要折腾，就是
嗯。嗯。
说你发现了一点点机会就要去折腾，然后他给印度的人做外包嘛。
嗯
但是最主要的是印度软件公司找外包，然后他做了个两年左右，他发现了一个很好的市场是什么？就印度需要电视机啊，就是印度的电视机的普及率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高。他说
嗯嗯
他为什么知道？因为他印度的同事说，你能不能给我买个类似于小米或者是什么？
哦，好像
哎，
是，好
就
像有
是
很多，
电视
对，
机，对，他意识到了，
嗯，
哇，我为什么要在这写代码？我去代
对，
购好不好？然后他去
嗯嗯嗯。
了一下他这个公司，去了一下他那个给人打工的这个公司嘛。他现
嗯，
在专门，哎，他每天他都卖好几千台电视机了，他已经，
我
现在已
靠，
经，他整了一个什么哈？哎呀，京东上他整的不是小米，就是代工厂，你知道吧？他还。这家代工厂也是给谁做的呢？也是给京东代工的。哎，我在嘴边上，我忘了这家公司的名字，就是55寸的这个电视机可以做到多少块钱？从哪里出厂吧？720到730就可以。然后他卖多少？他卖1600，你知道吗？对，
是的，
他现在就专门卖电视机到这里。有时候我想想，就是卖印度、卖东南亚这些啊，他就自己整了一。就是，我相信这个电视机应该非常成熟了。虽然咱没做过，我相信肯定技术非常成熟。然后他自己整了一个品牌，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个品牌？他说中国的电视机啊是就是卖不出去，你去谈个品牌，谈个多少台，人家可高兴了，他就注册了一个。他现在也不做这个外包了，然后做这个。我说我访谈你啊，他说等以后电视机卖不动了，再说现在不大好。他
可以，
发现了这件事情。就是电视机呀，一些特别在中国就是依赖中国强大的制造业去东南亚那些国家，泰国呀或者什么，你就可以卖上一个价格去。因为，他说呢，反正小米能卖，我比小米要卖的便宜嘛。为啥？因为小米它有更强大的那个什么，他就说他现在公司里就二三十个人，就是发货什么。我说你这怎么搞？他说哎，只是你不去做。他说中国的物流。
很
强
先
大到
进，
什么程度你
对，
不知道，你
对，
什么都不用管，你就是说我要造一个什么品牌的，你把那个 logo 发给他，行了，人家会给你整在电视机上，然后
是的，
什么东西都给你做，包括船运啊，你就包给运货的公司都可以，他只需用在那个地方去卖货啊。有时候我想想，哎，人确实要折腾，他才多大呀？20多，才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找了个外包嘛，我相信应该在25左右，就很厉害了哦。然后他的大学他是说他都是在疫情中上的嘛，经常不去学校。对，有时候我想想这些代表中国的未来是吧？他们就真的是敢想敢干，然后就这样卖电视机，
是
现
的，
在已经卖电视机、电饭煲，反正中国这边卖不出去的小家电。然后他都去搞，但
是
有
的，
可能有的赚有的赔，但是我相信他慢慢就走出来了自己一条很好的路。
是的。 是的，是的。
有时候，有时候但也就是人也是分两部分吧，就是很多不折腾的人就觉得妈老板，你看又在压榨我或者是什么样子，就一直抱怨。但不抱怨的人，他的心态一直是很，就是我要折腾一下，就是他看到人家在折腾他，他就会想到我也要当老板去压榨你，压榨另外的人。真的，心态很重要。
是的，
我有时候跟他聊天，我就能感觉到他那种活力嘛。然后，因为刚开始他不太会写代码，他老是问我 Java 的问题。后面他慢慢写了，他跟我说，他说："哎呀，你这个……"他后来发现了，你不能写代码卖给人家，这个是赚不了多少钱的。他跟我讲这些问题，
是
现在在
的，
卖电视机。
是的，对。但我前两天我刷那个视频，然后那个视频里面他讲了一个观点，他说为什么老歌那么好听，然后为什么这个我类似是这我他当时说了好几个，然后他说为什么老歌那么好听，他说原因是因为这些留存上来的，是经过认证过的，所以。回头来讲，就是其实这种幸存者的偏差，就是你的那个朋友，包括这种留存下来的这种老歌，我认为其实还是少部分。就像你所说的这种，像我们或者就像就是 nobody
对对对。
这个，至少我觉得我可能我做不到，然后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多勇气来去干这事情，我可能就是。过过日子就这样子。
对，反正怎么说，那些成功的人是失败了很多次，然后他又从零做一，发现了一条路。哎呀，反正你就能感觉到，对，
我觉得你当初没有去美国读书，也是可能潜意识里面也不太想去折
对，
腾。
是的，反正。我的性格也是不太折腾嘛，但是我找工作也能找得到，而且也不操心这个。其实我的精力就是花在了，就老实嘛，就是人家发个工资我就把活干掉，基本上就这样。你说为什么学习好呢？就是老师布置个作业我就做完它，然后呢，其实慢慢的我现在这两年，我可以说最近这两年我才在反思这件事情就是学习好的人的弱点。我是说学习好的人的，我能看到的，因为我认识很多学习好的人，因为跟我差不多的就算是学习好的啊，这个不是吹牛了哈，就真的是超学习好。但是这些人是什么？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没有任何的闯劲，就是没有野生的那种爆发力，就是他没有的。因此呢，他是非常老实的，是非常合格被筛选下来的打工者，真的是这样。我，因为我慢慢的接触到了，就是因为我其实录电台啊，我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起来？我能接触到很多人，其实我接触到了很多的人，就是学历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仍然非常非常的赞同他们的观点哈，就是，比如说初中生，我不能说学历低的人是差，因为学历低的人他也有差的，也有好的，这个不重要，这与学习没有什么关系，你会发现。学习这个事情也好，或者是学习好的也好，学习差的也好，但是你如果想有钱的话，或者想什么的话，就是要多折腾，就是你这个心不是落在我要打工上。那我相信有很多的初中生就去打螺丝嘛，但是有的人就去打了3天，初中生就觉得哇，老子这辈子再也不去打螺丝了，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很多的就是你上了大学啊。就是在高中中，你可以从早上7点钟，然后上到晚上9点钟，然后也能坚持下来。然后上了大学，你也是这样坚持，然后考研究生你也坚持，读博士你也坚持。其实呢，他整个的这样筛选下去，就是你就是最能忍的那一类人。
最能忍的，
对，因此呢，他的流动率就是说离职率是比较低的。在很多的公司，为什么那些人要筛选？你说很大的公司，说实在的，你去又问你这问你那，并不是的，就是 它就是有一个这种留存率，因为你不可能不一培养就跑了嘛。然后我认识一个卖鞋子的老板嘛，初中真的是初中生，可能初中还没念完，他让我给他做软件，我也当稍微做了一下啊。然后呢，你就是在交流的时候呢，他就说嘛，他的员工都是大学生，为什么？因为他做外贸的鞋子嘛，要跟老外去聊天嘛，你如
至少
果
要英文。
说对对对，要用英文。他就整那个，他给的钱也不多。然后我说：“那你怎么知道是大学生的？”他说：“他只要不是特别好的大学，他说什么大学我就信什么大学，无所谓。就是他连你的毕业证他都不看，他
是。
就找很多人，就是你说你是什么大学就什么大学，反正我也不看。但是他能知道是哪一种啊？他最怕遭到的是哪一种了？就是冒充自己是大学生来学我的商业模式的。他是那种人啊，你就发现，如果一个人是。”工作非常非常努力，这也问那也问。他说他最怕的是这一种人，因为呢，他在这里做不长，他学到了，哎，我怎么卖鞋子，他自己转头就开一个竞争的，去跟你竞争。他说他最怕的是这一种。哦，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心想，哇，怪不得让我去给你做软件，妈，你肯定知道我不会去卖鞋子，但我也没有说出来吧，就是。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这可能也是，就是说那些农村做题家也好，或者小镇做题家也好，他性格上的一个缺陷，就比较老实嘛。我觉得这可能也是需要，至少要意识到自己这一点。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性格的。
我现在觉得这种可能是，是骨子里面或者性格里面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个要占6成吧，然后剩下的四成，
对，
可能是来自于外界，比如说他可能已经真的是到了一个边缘，他必须活不下去的那种。包括很多这种创业或者的一些人的话，他们很多时候是走投无路，被迫创业。但是，就是你但凡能够找一份工作，或者能够养活家庭，或者没有逼到那一步的话，那至
对，
少
太不
这
重
条路
了。
是最安全的嘛，对吧？最好是安全
对对，是的，是的，对，就是还是有各个地方的文化嘛，像福建的那边的人就更加的敢搞嘛，就是我这个一定要当老板，有这个每一个不是网上有个段子嘛，每一个福建人一生都在寻找他的灰色产业，
是
对
的，
吧？很多我也看到过，就是很多这个福建人确实敢闯啊。就是他不会，哎呀，就是卖假货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反正先把钱赚到了，再给警察去。他不会去讨论我们这边，像我这种性格的话，就觉得这会不会违法呀？万一以后抓了怎么办？他那是先把这钱赚了，再抓，咱们再说下一步嘛，有点这种想法。
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上一个世纪，当时有一个那个搞红楼的那个人，东哥，我们这个年代应该明白，
哎，对对
对，
对对，
是
赖长兴那边的啊，
对，
对，
他就是以这种为代表的，当时那么凶，然后这个敢于突破规则，这个还是蛮厉害的，对。
是的，是的，反正，哎，怎么说呀？反正也就是很多我认可你，就是大部分都是基因中已经决定了你是不是这样一个冒险的性格，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筛选嘛。比如说福建人为什么这样？因为福建人都这样，他基因中可能就带了一种冒险的性格。像在山东的话，可能为什么大家都比较安稳呢？可能山东就是大家都这个性格嘛。
他这个跟环境有关系，比如说你山东的考公这么流行，这个肯定也有关系。
是的，是的。
而且他这个环境，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你不能够违法乱纪。如果违法乱纪的话，这个要查3代，会影响，会影响很多人，会影响很多人。所以他的这种就会有很多这个训练你成为一个很听话的人。
是的，包括你说山东这个考，当然我没有考，我也不是去羡慕人家，我真的是没有打算去考，是这样哈。我曾经想过，比如说你如果是在一个小县城中也当公务员嘛，比如说什么局的， 其实他的权力真的很小，
嗯，
真的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但是
嗯。
呢，为什么在我们山东就认为他大？就是外面认为他应该是比较大。但是你要知道，在一个什么局，比如说税务局好了，你在税务局当个职员，他的权力真的不是那么大，
对，
非常小。你如果当个普通职员，可能局长、副局长会比较大，但是真的职员没什么权力的，他可能几乎什么事都做不了。就是你问他一下可以，你说你帮我搞点什么事情，哎，我也有这样的亲戚，包括比如说我的堂妹就在地震局，但是他仍然是，就是因为我是没有任何的编制嘛，然后就是我妹妹，就是大家还觉得你还很好，你看在地震局有编制嘛，你说其实在地震局，他人家也很好，但是你说地震局能干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他能干什么事情。又不地震，我们这里也不地震，对吧？
是的，
但是很安稳嘛。对，哎，又说了我们山东了，哎，也不能老是抱怨。但是在我们山东，你如果是个这种有编制的话，找老婆呀，或者是找老公啊，就会有很大的这个选择空间嘛。就人家一听，哦，就是可以了，彩礼少10万，
是
现
的，
在是这个样子，对。啊，我看一个半小时，1个半小时了哈，就是你还有没有其他要讲的吧？
那个不是最终有个环节
啊，
什么
要
推荐，
对推荐书什么的，对，
我想一想，我推荐，推荐一些电视吧，一个电
啊，可
视
以可以。
是那个叫做《机器总动员》，然后是一个迪士尼的动画片。
机器人，这个大家也都应该看过，我觉
对，我觉得这个还不错。然后第二个就是我最近，看那个国漫那个《凡人修仙传》，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对，这个啊，
的。《
可
凡人
以可
修
以，
仙传》啊，娱乐娱乐，其他就没什么，
可以推荐这两个，可以。我看你的头像应该是那个《飞屋环形记》嘛，你的头像，你的这个。
我好像不太注意啊，这个好像是吧？对，是没错，
是吧？是吧？
是
UP
的，
的那个，我看见了，哎，对，很有梦想的一个
嗨，是的，
人，可以。如果推荐这两个，要不，反正我总是想着跟踪着你访谈嘛，我们看看我们这些普通人最终混成什么样子嘛，也不一定什么样子，反正我把你这个视频传在 YouTube 上或者什么，等到你家小孩有一天也许。长大了想看看，哎，我爸爸什么？我会放在 YouTube 上跟 B 站的，是吧？
可以啊，我是 B 站的会员。
可以，反正我都放在那里嘛，对吧？
好，谢
反
谢
正这
啊，
些
东
电台的音频也应该丢不了，因为我会放在自己的网站，我还把它放在那 YouTube 上一份，还有放在那个就是互联网存档的那里，就是 archive 那个.org 那个地方也会放一份。也就是说，我尽量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们两个人可能会比较宝贵一些，可能对其他的人，人家就听一遍也不会再听了。但是我希望就是，哎，你录了这一个，我既然发布了，他要尽量的永久的存在网上会比较好一点，就这几个平台吧，
是的，东哥，你这个阶段除了这种采访以外，其实大家对你的那个讲故事、讲历史的这个还是蛮有兴趣的。你回头你也把你的这个历史的故事给我们讲起来
可以，
啊。
好的，
好
嘞，好，
那
再
这样
见
子
啊，
啊，好，
好，再见，
拜
拜
拜，
拜。